個禮拜嘅主題係喜樂，但係呢下講到喜樂越嚟越艱難。唔同嘅人都指出，我哋呢個時代嘅特徵就係憂慮。聖經話呢，唔好為明天憂慮，但係個現實就係我哋每一個人每一刻都為明天憂慮。教宗方濟咁樣講，佢話呢，巴黎嘅恐怖襲擊可以睇成為呢係第三次世界大戰嘅一個小嘅部分。喺佢睇上嚟呢，第三次大戰嘅形式呢係好漫長嘅，好零散咁樣打嘅，度度都會出現嘅。縱使你只不過係一個正係喺度聽演唱會嘅平民，你都會牽涉其中嘅。巴黎嘅恐怖襲擊預示咗呢一場戰爭嘅開始。嗱，如果事實真係咁樣樣嘅話，則你無論去到邊一度，都有可能成為一個新嘅形態嘅戰爭嘅受害者。世界如果係咁樣樣，點樣能夠唔憂慮呢？有一個英美詩人奧登寫咗一首好長嘅詩，叫做《The Age of Anxiety》，憂慮嘅時代。佢話呢，我哋呢個時代就係一個憂慮嘅時代啦。有幾行嘅詩句好出名，呢幾句嘅詩句咁樣寫，佢話呢，我哋寧願毀滅都唔甘願被改變，我哋寧願死喺自己嘅憂慮裏面，都唔願意屈身爬過時代嘅轉折而讓我哋嘅幻想死去。這個都是很令人驚奇，面對戰爭，我們每一個人都不願意改變自己，不願意放下仇恨，我們寧願同歸於盡，我們不願意放下驕傲的幻想，寧願死在自己製造出來的憂慮裏面。現代社會的生活方式也很可能造成個人的種種的憂慮，譬如我們越來越個人化，越来越强调自我的存在的意义，这个原本都是好的，让我们每个人都体会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但是很多时候强调自我就会抗拒这个社群，而社群正正就是价值体系传递的一个传导体，离开了社群就失去了意义的承托，没有了意义的承托，面对生命危机的时候就很容易忧虑。現代的生活亦都咧嚇好強調控制，我哋咧要控制面上皺紋第一次出現嘅時刻，我哋咧要嚴格咁樣計劃未來。主耶穌咧講過一個好簡單嘅故事，佢話咧有一日有一個財主，佢個心裏邊諗要把我嘅倉庫咧嚇拆咗，然後咧起一個更加大嘅，喺嗰度咧嚇好收藏我一切嘅糧食啊同埋財物。然後这個財主呢對自己的靈魂这樣講，他說呢，靈魂啊，你有很多的財物積存，可以作很多年的費用，你只管安安日日这樣吃樂、吃喝快樂吧。神就對他說，無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靈魂，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我們很習慣控制，要控制的話就要控制明天，但是明天之为明天，就是因为明天根本都还未出现，它在我们的控制的能力以外。你要试图控制一种在你能力，在你的控制能力以外的东西，你一定会忧虑。神从没有创造万有，亦都从没有去创造人。人的存在的深处有一种虚无性，神学家呢用英文讲叫做 non-being， 有一种非存在的虚无的力量。神学家田纳克他说，当我们体会到这种生命里面的那种虚无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就会忧虑的了。这些忧虑或者这个虚无在很多种情景里面出现的，在生命存在的层面上面，这种虚无就以死亡之力去威胁我们。 在心灵意义的层面上面，这种虚无就以空虚和意义的失落来去威胁我们。在道德成就的层面上面，这个虚无就以罪无可恕这种道德的重量来威逼我们。在茫茫天地之间，人感受到自身的里面有一种虚无的力量，这些虚无的力量去取消我们的道德的努力、意义的寻索，最后取消我们的生命存在。人是力图去克服这种虚无的力量，但是有限的人只不过是力不从心，故此忧虑不已。神以创造的大能从虚无里面创造我们，亦都只能够凭神的创造的大能去克服这种虚无的威胁，驱散这些的忧虑。离开了上帝，我们自身的虚无又会再一次出来吞噬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腓立比书四章四至第七节的主题是应当一无挂虑。我们再掀开这个的经文，腓立比书四章四至第七节，当将一切的忧虑都放低。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在这个忧虑的时代，这段很短的经文作了一个很好的提示，应当一无挂虑，就是面对任何的事情都不要忧虑。我们留意得到，这段经文虽然很短，但是每一节都是显示和神的一个很紧密的关系。没有了上帝，我们很难面对忧虑。这段经文的开始其实是一个命令，四章四节那里，他说呢，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这个经文呢，其实更好的翻译呢，可能呢就是呢，你们要在主里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经文说你们要喜乐，然后再讲你们要喜乐，两次的动词用的都是一种命令的语气，你们要喜乐， This is an order， 不得犹豫，不得讨价还价。在这个忧虑的年代，按照人的自然的天性，人自自然然就会陷入忧虑的了。要你不忧虑，要你喜乐，这个是反常态的，故此要落一个命令。你可能说，人有悲欢离合，总有伤感的时刻，命令人要喜乐，是不是不近人情呢？圣经当然不会控制我们的感情的流露，在这里讲的喜乐是建基于一种生命最根本的信念。这个信念就是，纵然人间的虚无的力量不断去威胁我们的存在，我们仍然坚信神创造性的大能和恩典是托住我们的。死亡的虚无的力量威胁我们，叫我们出卖灵魂，但是我们仍然坚信神复活的力量是能够克服这种死亡的威胁的。又或者空虚和意义的失落的这种虚无的力量在这威胁我们，叫我们放弃价值的追寻，但我们仍然坚信神是意义和价值的全源。又或者罪无可恕的这种道德的重量去威胁我们每一个，叫我们放弃自己吧，朝生暮死地活吧，但我们仍然坚信神是会以祂无限的宽恕去接纳我们每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就是因为这种这样的信念，就是因为这个信念背后的那个无限慈爱的上帝，我们没有理由在虚无的面前屈膝，反而要在虚无的里面深深地去依靠那一位从无创造有的上帝。 呢一种坚信，呢一种生命就是喜乐。保罗命令我们每一个要有这一种生命的内容，其实这一种生命的内容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内容。故此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要喜乐，要活出你根本的本性，这个根本就是基督徒生命应有的样式。保罗命令我们要喜乐，并且还要常常喜乐。要能够做到这一点，你必须生命有一种转化，要能够克服忧虑，要能够克服虚无。你不能够靠自己，因为虚无根本就是存在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深处。要能够常常喜乐，你一定要有生命的转化，而转化的方向就是要活在主里。你活着不再是自己活着，而是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活着。要在主里，你才能够常常喜乐。在主里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不再活在自己里面，以主耶稣对天父的信靠作为自己对天父的信靠，以主耶稣那种舍己的精神来到去鼓励自己，不要成日想着自己，以主耶稣的那种对人的关怀来到强化我们对他人的爱，生命有所依，放低自我，心中有爱，才能够会有喜乐。一个人若果有喜乐，有真正的喜乐，其他人是会感受得到的。故此经文第五节他这样讲，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或者简单啲译，主近了。喜乐的人最突出的特质在这里讲，就是谦让。什么是谦让呢？希腊文就是 apiakes， 这个字很难译的。圣经学者巴克莱说，这个字是其中一个最难翻译的一个圣经的用字。这个字包含很多的意思，包含忍耐、克制、宽容、豁达。不要执着于那些黑板的规条，你要追求公正，但是公正的时候又要用仁爱来到去承托。这个字用来描绘神对人的宽容就最适合不过了。所谓谦让，就是神那种无限的慈爱对罪人的那种的态度。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这个就是谦让。我将谦让这个字翻译为宽宏大量。一个喜乐的人，一个放低忧虑的人，他对自己或者他人总是宽宏大量的。能够宽宏大量，因为主已经近了，或者说是因为主近了。主近了可以是就空间来到讲的，亦都可以就时间来到讲的。空间来到讲就是指主很近我们，就在我们身边。从时间来讲就是主的再来很快。我们能够宽宏大量，是因为主就在我们身边，并且他很快会再来。人生有忧虑而不得喜乐，是因为我们面对虚无的威胁。虚无可能来自道德上的无能为力，我们体会到自身的无药可救，亦都觉得其他的人罪无可恕。但是若果主就在我们的身旁，我们是会体会到一种无限的接纳。他会接纳我们，并且他都鼓励我们去接纳其他的人。再者，从时间来讲，他回来的日子已经近了。即是说，就将我们对自己对他人的审判，那种的审判的大权交回给他，就让他来到审判，而不是我们自己去自行审判。主已经近了，或者说主近了，让我们从自己和其他人的那种道德的堕落里面找到一种恩典的根源。你有这种这样的恩典， 你才可能有喜乐。又或者虚无来自我们生命存在的即将逝去，死亡的黑暗会威胁我们，在死亡的面前，人一切的名利功业都将归回空无。死亡的忧虑叫很多的人癫狂。主近了，是克服死亡的空无的最大的力量。从空间讲，主近了，即是说祂就在我们的身边，祂在我们身边就是我们生命最能够有 的一个大的解救，就好像一个人跌进去一个空无的深渊里面，在我们身边的就是上帝之手，祂用祂的手紧紧地抓住我们。从时间上讲，主即将来临，这个亦都是我们能够有的最大的盼望，因为主再来的时候就会将复活的新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些必死的人。人若果能够在再临的上帝里面找到复活的希望，人才能够放低忧虑，重拾喜乐。故此保罗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的宽宏大量，主近了。如何能够使到自己常常在主里面，以致能够常常喜乐呢？保罗继续讲第六节，他说呢，应当一无挂虑，放低一切的忧虑啦，凡事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应当一无挂虑，在这里再一次是一个命令，放低所有的忧虑。 This is an order。 怎样做呢？保罗有建议的，他说你只要就是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话给神听，那就得了。凡事都放在祷告里面，你想嘢的时候，你在祷告里面去想，你感受人间的事情的时候，在祷告里面去感受，当你有所行动的时候，在祷告里面去行动，不要离开祷告，亦即是说不要离开神。当凡事都在祷告里面进行的时候，这样每一件事就会渗透住上帝，渗透住上帝的恩典，渗透住上帝的慈爱，渗透住上帝的渴望。就好像一块面包，当它渗满了奶油的时候，这块面包就会变成一块很美味的奶油多，味道呢不再一样。同样，当神的恩典渗满我们面对的事情的时候，这些事情的味道都不再一样，它不再是叫人忧虑，而是叫人喜乐。凡事都放在祷告里面，这样应该怎样祷告呢？保罗说，要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句的经文呢，我的理解呢就是这样的，就是当你祷告和祈求的时候呢，要伴以感谢，又或者这样讲，要在感谢的心里面去祷告和祈求，然后呢将你们所要的话给神听。感谢是所有的祷告的那个的底层，感谢是因为我们知道万事从神而来，就好像我们崇拜奉献之后所唱的献礼文一样，万物都从主而来，我们把从主而来的献给神。这个就是感谢的心，就是这个感谢的心是一切祷告背后的那种的心情。以感谢的心将一切 的事情，无论是祈祷啊、渴望啊、恳求啊等等等等，话俾神听。无论是生活里面嘅一般嘅交托，亦或是喺急迫嘅时候里面嘅恳求，或祷告或祈求，都喺感谢嘅心情里面带到神嘅面前。喺生命平顺嘅时候，喺祷告里面感谢神；喺生命艰难嘅时候，在祈求的里面求神帮助，但仍要感谢神。生命的艰难在神的手里面，总是可以变成一个的恩典。这个就是在主里的生命。主耶稣在平信的时候，他见到一花一木 佢都吓体会到天父嘅美意。然后主耶稣喺十架嘅苦难面前，佢喺恳切嘅祈祷里面，佢求天父拎走呢个苦难，但系呢个祈祷嘅背后，佢仍然坚信，若果天父唔拎走苦难嘅话，呢个苦难就总有天父嘅美意。主耶稣明白，苦难与爱难舍难离，要爱就有苦难，承担苦难。而当苦难被承担嘅时候，爱就流露出嚟。主耶稣以感谢嘅心接纳生命嘅全部，无论系顺系逆，视之为天父嘅心嘅展示。当我哋放低忧虑，凡事都喺感谢里面向神祷告嘅时候，最后呢个结果又会系点样样嘅呢？咁第七节嘅经文，保罗话：神所赐出人意外嘅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哋嘅心怀意念。喜乐嘅人呢系会迎接一啲嘢嘅，佢迎接咧就系从神而嚟嘅平安。喺呢度咧，圣经话呢个平安咧系出人意外嘅，即系话咧佢系超乎我哋嘅理解力嘅，超乎我哋嘅想象力嘅。人所能理解嘅咧，其实系尘世事物本有嘅逻辑，但系神要赐俾我哋嘅咧，系尘世嘅事物嘅本性以外嘅一个全新嘅一个嘅世界，一个新天新地。这个是我们今日用今日的事情推论不到的一种的明天，一种新的明天，一个全新的生命。这个是一个真正的新，真正的新总是超乎我们的理解力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我们信仰相信死人复活的，死人的死已经终结了一切的可能的了，死本身的逻辑是不可能提供复活的可能性。如果要复活的话，复活就一定要来自死亡以外的一种全新的领域，这个是神的领域，这个是神所应许的一个全新的明天。唯有神能够将这个尘世没有的一个全新的明天带给我们这一班必死的人。这个是我们不能够理解，不能够想象的一种新的生命。这种新的生命就是这个经文所讲的出人意外的平安，超乎我们理解与想象，是从神的一个应许的未来带给我们。这种平安是会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在这个忧虑的时代里面，张林奇对我们作出重大的提醒。张林奇提示我们这一班基督徒要怀有盼望，因为主近了。主近了可以是说空间的近，祂就在我们身边，又可以说在一个时间的近，祂再来的气息已经浸满了我们现今的时间。主耶稣要再来，祂的再来会带来一个全新的明天。这个全新的明天充满着神那种从无创造有的那种的创造的能力，而在这种创造的能力里面，将要克服我们那些迫使我们忧虑的种种虚无的力量，并且在这个虚无之上创造一个不再忧虑的喜乐的人生。最后一句说话我想讲的就是，你们要在主里面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个不是一个劝勉， This is an order。 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